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十节，到那日，又是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主的日子、刑罚的日子、一日之间的日子。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是那日的正面的，那日是负面的，对于抵挡上帝的人是审判的，对于依靠上帝的人是拯救的。雅各可以重新起来，如同雅各曾经在埃及的红海边起来，那日他们起来了，而埃及人淹死了。当亚述被击打的时候，当然这那日你这样想就不应该是一个24小时而已了，是一个阶段，一个时候，是耶稣复活的时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西西家更新以色列的时候，是主是教会复兴的时候啊，这都有不同的解释。我接受的还是那日，不要太把它用在什么以色列的身上，就是所有神的儿女。好，我不再依靠这些了。这个也可以，这句话可以有两个解释，也都非常合理啊。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就是亚述。我们从前面第七章就看到嘛，以色列就想去依靠亚述来，或者犹大想依靠亚述来抵挡亚兰和以色列嘛。那这里的以色列可能是指整个的南国北国了，他们不再去依靠亚述了。你依靠的任何偶像和朋友到最后都是击打你的，所以这个击打他们的可以指亚述，但这击打他们的也可以指耶和华，这都通。他们以前依靠的耶和华会击打他们，因为他们对耶和华依靠不真实。现在他们会真实的依靠，就是诚实依靠。因此这些重点可能不要把它去讨论那个击打他们到底是耶和华还是以色列还是亚述，可能重点是依靠者到底是不是诚实的在依靠，这是重点。二十一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这又是余数、余民、数孽子，历尽沧桑仍然信靠上帝的，他们会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经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耶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哎呀，这些其实在文学上都很美啊，也很感叹。这个以色列家啊，以色列啊，你可以回想到第八章第八节，以马内利啊。我们说过，那以马内利应该不要只是耶稣，而是指以赛亚那个儿子。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不是指耶和华展开翅膀，而是亚述的军队像老鹰的翅膀，像漫溢的河水一样。现在呢，是以色列的回归了。以色列啊，你回归了。这个回归呢，或者以色列的溃亡，溃亡和回归也是一线之间。以色列的溃亡是因为耶和华的公义如水仗义，是亚述来攻打你们，也是耶和华公义来攻打你们，两个现象是完全一样的，两个原因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现象都是一样，以色列遭大灾，同样一个灾，原因和目的一个都是耶和华，另外一个都是亚述，或者一个都是以色列 他咎由自取，他就受到祸患；他悔改，他就受到祝福。这我们在看人生的事情的时候，莫不可如此看，都可以这样看。每件事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上帝的手，每一件事也都可以看到我们人的邪恶也好，诚实也好，都有。我们虽然堕入海沙，剩下的只有剩下的回归。各位，这个你也应该还记得，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的话，以色列虽然少，后来会像海边的沙，以色列虽然像海边的沙，后来会少，多和少都在上帝的手里。灭绝的事已经定，这些都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人可以应该悔改就悔改，不要继续作恶，免得更艰难。二十三节，因为就是他会成就全地之中，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也在全时之中，不是只有在任何一个国家。
二十四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是啊，我们前面讲到棍啊，讲到杖啊，人家来攻击你，哎，很早的时候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根本不要怕，亚哈斯还是怕，所以就跟亚述结盟了。那这些事情啊，以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发生的，不管是疾病或者军事力量或者什么，别人再大的再强大，我们都记得不要怕，不要怕这些人，只要敬畏上帝。不要怕这些人，也不是说我们一定心里就那么笃定，我想我们是肉身就会害怕，但是我们总希望我们对神的信心能使我们脱离这种害怕，快快的脱离。二十五节，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这个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包括在希伯来书讲，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七节，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个不过问题是，这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这是哈巴谷书二章三节哈。可能是一万年，从神来看，只要有信心，再等一下下就好了。但是从人的肉身来看，就算你有信心，哦，还有那一点点时候，等好久哦。各位，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可是那个到底，真的我们只有说主，求主帮助我们了。你看，我们也想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三节，那施洗约翰也是在监狱里面，实在是信心也就没有了。哎呀，要来的是你嘛，你都没有做一点像我所期待的那种政治性的军事上的弥赛亚的样子来打击罗马人，所以这个即使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也在那一点点的时候，就是他在自己这一生里面看到耶稣所做的跟他所想的不相符，他也跌倒了。还有一点点时候，哎，让我们总是在这最小的一点点时候里面，我们就不管是还要等多久，我们就是继续的等候下去，我们继续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即使这一点点时候是几十年甚至更长。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们也讲过，在我们身上愤恨是不可能发完毕的，那是到永远的。所以在我们身上愤恨发完毕了，一定要想成耶稣我们代赎。所以还有一点点时候，愤恨就发完毕了，就让以色列悔改了，亚述就被消灭了，让以色列后来甚至再过晚一点的时候，以色列也好像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可以建城建殿了，那个都是一个预表耶稣为我们承受了罪恶的刑罚，他来开始跟我们一起，或者在我们身上建立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愤恨在十字架上统统都发完了。那么对于 以色列的愤恨发完了，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好像是亚述对以色列的惩罚，然后加上巴比伦对以色列的惩罚，做完了他们工作，他们自己也要被惩罚。那么在神定的日子里面，以色列就会复兴，他们就会回归。以色列的回归和这些亚述巴比伦的沦亡都是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我们当然会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呢？为什么不快一点呢？哎，相信神都有最美好的旨意，神都给很多每一个人最恰当等悔改的时候哈。26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边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这里又讲到说啊，在以赛亚书这里好几次讲到说，耶和华要攻击亚述，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这个在士师记第7章25节那里有记载哈。那要把杖举起来，像在埃及一样的，当然是在出埃及记14章，摩西向海伸杖，海就分开。那这里举起来不是救以色列人，这里举起来是杀埃及人，或者是杀以色列人，当然同时也是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耶和华会兴起他的工作，我们等候，我们忍耐等候，我们相信等候。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个亚述王的重担会离开我们啊，包括像以前法老的重担、工作的重担加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有一天会离开的。那么给我们的重担、艰难都会离开了。那个轭呢，肥胖，哎呀，奴隶哪有肥胖的呢？但是呢，上帝会让以色列这些做奴隶的非常的肥胖强壮，把那个轭都撑断了。那个小字说，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啊，就是太滑了，绑不住吧。不管是膏油或者肥胖，都是讲到以色列是越挫越勇，越被虐待越被伤害越强壮。第28节，亚述王来到雅叶，经过米基伦，在密莫安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呐、要高声呼喊，莱萨人呐、须听，爱在困苦的亚拿图啊，马德米纳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的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抡手攻他。啊，这里讲的几个地方，就是亚述军队所经过的地方，他所经过的地方，那些百姓当然都吓坏了哈。那么这些侵略者都是残暴的，不过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亚述的军队是特别残忍，比巴比伦还要残忍，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居民就躲起来，就哀嚎哈。好，那他到哪个地方，到最后是要往耶路撒冷来哈。当然往耶路撒冷来，就是希拿基利要来围攻西西家的时候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结果是铩羽而归，惨败。那最后亚述当然也是被巴比伦消灭了哈。所以33节，他很强大，但是到了耶路撒冷就踢到铁板了。不是耶路撒冷是多大铁板，而是耶和华是多大铁板。33节，看那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好，主万军之耶和华，又一次是主率领全军的，他会让这个从来只让别人惊吓，自己不知惊吓为何物的亚述，他会惊吓。他是树枝，他是长得很高大的树，他会被伐倒， 如果希腊基利那里是这里描述的，就是亚述会在一次他们自以为必胜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失利。如果是指亚述的溃亡，当然就是以后的溃亡。那么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比别大能者发倒。各位，砍一棵树那可真是不容易啊。那个像现在啊，有的时候看着也很难过的，就是在西雅图啊，或者在美国西岸那些森林区啊，或者是亚马逊河，砍一棵树啊，或者是锯一棵树啊，哎呦，现在的工具实在是拉枯吹朽，方便的不得了。有些那个电锯，然后锯得好的话，那么高的树一下就倒下来了，也看了也很难过啊。不过这里树子倒下来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那是狂傲者的倒下来。那个时候大树可真的不容易被砍下来。你看亚兰人就善于伐木啊，一个樵夫能够砍树很不容易，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那么上帝会像一个最好的砍树的人，把亚树这个最难砍的砍下来。好，亚树被砍下来，感谢主，以色列得到复兴。这里又是我们以前包括在第六章就已经讲过的，就是个人也好，团体也好的更新，常常是在置之死地，或者说实在是最悲哀了。神的火已经把我们烧得一塌糊涂，那剩下的还肯悔改的啊，那就有盼望了，那就会更新了。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是说活下去的人就一定都是得胜的啊，这不是，很多人死亡了也是殉道者，也很好。但是呢，这里讲到说，以色列最后在绝望当中，在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又更新了，那也是用那个树镊子哈，就是一棵被砍下来的树又重新长大。那这里讲是以色列的复国更新哈，那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也用在耶稣的身上，是应该也用在耶稣身上。你可以说耶稣的死而复活也像这样，或者说耶稣的工作，耶稣的道在人间也像这样，就是很微不足道，很不起眼，到最后居然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真正的永恒的独一的神的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